接下来我们是回应时间，那请大家能够对今天传道所讲解的内容说明，先说一下各自的一个回应收获。
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第三节所说的摩西呢照着亚威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个这个吩咐传道解释说应该原文是命令的意思吧，命令其实也就是诫命嘛。那以前的时候仅仅真的是把那个律法分作好几部分的，律法分作诫命、律例、典章等等等等的，认为说这个律法当中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刻在石板上的，说神用指头亲自写在石板上的，那才叫做诫命，那才叫做最重要的，那其他的没那么重要，甚至是不重要的。那以前的认识是那样的哈，那现在看来要重新修整了。那凡神所吩咐的话都可称为诫命，无论是在约柜里面那个石板上的那个四条诫命，还是约柜外面的那个律法书，那从今往后我们要通通的把它们都称为诫命了，这样理解对吗？
对，
命令。
那这应该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我暂时说到这里。少了。
感谢神。接下来，我们香港的陈弟兄，你要不要说说你感受最深的？
我的感受就是这个。第九節和這個第十二節啦，那裡摩西兩節提到管理你唔知這個重任啊，我獨自擔當不起啊。
好，我來翻譯一下感受最深的是第九和第十二節，這裡談到摩西說管理你們的重任我獨自擔當不起。
我就想摩西只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们也不能管理这个以色列这个百姓，因为他们这个人数众多吧。
你能再重复一下吗？
我就想摩西只是一个伟大的人也说不能管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因为他们的这个人数太多了。
好，就连如同摩西这样一个伟大的人，他也无法胜任这个以色列人的工作，因为以色列人人数众多。
对啊，就是连他也要随着这个去打回这个东奔吧。
你请重复。
哦，大约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靠单单只靠自己的这个能力还是要靠这个神的能力
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单只靠人的能力，而应该要靠神的能力。
对啊，还有就是这个十五节提到那些青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等等这些事吧。
还有就是在第十五节谈到了所谓的官长、千夫长、百夫长等等这些事。
对，因为我看过一些解经书他们会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数学题啦。
简单的什么？
这个数学就是说一个千夫长手下其实有他要管理多少手下啦。
那个我看阿 Ken 说，就我看过一些解经书，他们把这个当做一些数学题是吧？
对啊，就是 一个村夫长啊，有管理这个十个百夫长啊，
就
十，
嗯哼，
哦，而这个一个百夫长又管理两个五十夫长啊，
哦，就是他们谈到说，一个千夫长会管理十个百夫长，一个百夫长管理两个五十夫长等等，
对啊，然后他们得出这个结论啊，就是大概130人吧，管理大概1000人啊。
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管理1000人需要用到130个这个管理人。
对啊，就是平均10个人啊，要管理他们那些受众啊。
平均十个人管理一个人管理10个人哈。
对啊，我可以想象啊，在这个抗疫里面，这些以色列民大概是60万人吧。
我可以想象管你说什么？你再请重复。
我就是说以色列人啊，在旷野的数目大概是60万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数目，据记载是60万人。
对啊，那摩西的工作量，如果一个人管理这个60万，他的工作量嗰时多么大啊？一个人顶得上5-6万人啊？
对，就是说，那对于如果摩西一个人要管理60万人，这工作量是何等大？
对啊，所以我这个就是我的这个感想啊，
就是感想就是觉得说他的这种管理任务太大了，太重。
对啊，所以要分散这个权力啊，
所以
一个人真的控不了，
所以他需要来分散他的权力，否则一个人真的是管理不了。
对啊，而且我的感觉是啦，他们以色列人当中真的太多这个增重啦、受重啦，因为平均要10个人就要一个就是夫长啊，那些村夫长、百夫长管理他们吧，真的是很麻烦啊。
所以因为他们这当中就有很多这些官长要管理他们啊，实在是很麻烦哈，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的征讼。
因为平均10个人就要一个人来处理他们那些诉讼吧。
嗯，因为平均10个人，你就有一个人要去处理他们的这些争讼。
对啊，确实我的感想。
这是我的感想。好，那接下来姐妹有没有要发表的啊？李丹或者艾芬。
我稍微讲，
是
那我们来，我们先请李丹讲好了哈，他先发声，来李丹请说。
哦，今天那个四叔讲的内容挺多，不过我听得有点断断续续的，信号老师不好。那个就讲的这个书名哈，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是没有这个书名。那后来就是说，后来这个把这个书名加上去啊，《生命记》，这本身这个就带有一种含义哈，就是重新声明命令啊，这也代表着是不是就是刚才四叔讲的，就犹太人的教育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断的重复哈。四叔也讲到，就是说重要的话要讲3次啊。那当然最重要的话就是神的话了。那这个，神他对这个他的选民所讲的这个话，在西乃山讲了，然后在摩崖地讲了，就有约书亚那个地方，在约书亚那一带又在讲哈，不断的去重复。那在讲的过程当中呢，又是等于是又重新立约一样哈，一个就是说，说明这个神对这个的重视，另外就是说那个， 神也知道人其实是很容易这个健忘的，那要不断的去提醒不断的去重复。嗯，另外的话呢，就刚才讲到那个审判啊，审判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按公义来审判。那这个就讲到审判，就是不要看人的外貌啊，要不分贵贱呢、啊，也不能惧怕，不可惧怕人呢、啊、这些。我想哈，就是圣经这个讲的审判的这一些原则的时候，我想应该对后来的这个。法律的建立啊，法律的条款的建立，应该来讲是起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吧。我所要分享的就是这个。
嗯，好，谢谢。那艾芬，请说。
我刚才要讲的，李丹姐都帮我讲了。
都一样。
完全一样吗？有没有？
对，我刚刚。是啊，刚才我就想说16:17嘛。
没关系，你用你的话再讲一遍嘛。你可以用你的话再讲一遍吗？
没，刚才很清楚了。我是说，他审判的时候是说不分外邦人，不分贵贱，不分是哪里的人嘛。都有公义，判断的时候都有公义嘛。我是想说这个的。
你是有遇到审判不公的事吗？
没有啊，我没有遇到审判不公的事。我是说，他16:17在说这个嘛，说不看人穿的，不看人的外表嘛，不看人穿的衣服，不分人就是贫富贵贱嘛，就是说很公义，要有公义嘛。
嗯，
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哈，刚好那个丽晶姐妹也在这里，因为她下午1:30要上班，所以说在这边提前问了，就是说，我先问一个嘛，她又忘了，就是我在超市里面哈上班。人家有的时候分散货，那散货里面就有猪肉嘛，那猪不是猪肉，那个猪是不洁的物嘛，再说就是猪肉本身就把猪杀死了是死的嘛，想说分散货的时候，他是那个猪肉虽然是用袋子装了，让我们去分，我当时，也没有去想，然后就把那个提那个编织袋嘛上面，然后就给他提到那个人家，卖猪肉的地方去嘛。我说我这个是不是也不结呢？
啊，
小意思。啊，我跟你讲哈，
提猪肉，
你提猪肉哈，这个圣经来讲了哈，是死尸了，算是死尸了哈。一般是如果没有烹煮的尸体都是不结的啦，啊，没有烹煮过的哈，都是不结的哈。那基本上是这样了，我们说，这个其实都会碰到了，人我们都会常常碰到了，但是这个没关系的，这个其实当天你只要晚上回去，你只要洗澡，啊、哦，洗衣服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了，哎，没关系啊、哦，只要在生日之前就洁净就好。再来，如果他本身你不是直接去搬运尸体啊，不是直接搬运尸体的，像这一种一般我们是不认为他是不洁的啦，而且是一般的这种肉类，
它都包装
好了，它有一个塑胶膜，你大概也不是直接接触了，哎，就这个也没关系
了。我就是提在上面。
哦，对啊，
那不是还是要。我是觉得还是要小心嘛。然后还有啊，昨天我就是手臂哈，我不是哪里有点那个手腕哈，有点扭伤，然后就是说，哎，端一个东西就端，比如说一般厚的圣经，我这个手就拿不起来。哎，昨天就一个同事跟我讲说，艾芬啊，你去买一个海马膏，那个海马膏，贴上去一个晚上就好了。我后来想说，哇，那我去祷告吧， 那个海马膏，那个海马是不结的嘛？那那个贴上就更不能贴了。
嗯、
我的理解是这样吗？
是啦，这些药品要小心了、啊、哈，药品要非常小心。
嗯。
然后人我们接触不解的问题是这样了、啊、哈，确实有一些我们对律法的一个实际的遵守，在我们这个不是犹太人的这种环境的里面，外邦人的环境中，其实不解的物，其实在我们四周围都是时刻的充斥，啊，你只要到外面去，大概你一定会碰到不解的。那些不解的人所接触到的物品，如果我们去碰触，也是不解的。所以我们几乎没办法说我一定要保持洁净了，这个不可能了。在一个外邦不解的社会的里面，
嗯，
太难了。所以说你就是离情所居、哦、你自己关在自己的房子里面，那才有可能、哦、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回到家之后，我就是赶快洗个澡，换个衣服，好、哦、至少我还是能够保持洁净，然后在神面前可以祷告，哎，然后在尤其是在最基本，你至少在安息日之前，为什么神在西乃山上，当犹太人要接受神的律法典章的时候，神特别吩咐他们在西乃山上要预备，要洗澡，换衣服。西乃山上神颁布律法，以色列人一定要洗澡、换衣服，还可以，还再来就是不可以有男女关系，哦，这些都是特别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时间的，或是特定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我们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污秽的。那平常的时间，那尤其是我们一个外邦人，我们真的很难呐、啊。哎呀，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会说，那在星期五晚上，你一定要赶快洗澡、换衣服，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身体，哦，至少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不出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清洁的，啊、哦。那平常周一到周六，啊、哦，这个这个六天哈、哦，这周间六天，我们只能够求神怜悯了哈。哦，那尽量不主动去接触，不主动去沾染，但是有时候不是你不主动，你就不会沾哈、哦。在我们这个社会的里面，那不要因着这样而耿耿于怀哈、哦，这个也不是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哈、哦，不要这样哈、哦。这样了解吧？
了解。
好，我讲完了，那你还有另外问题？哎
没有了。
那这样看来哈，这样看来我们应该，至少一天要准备两套衣服了哈。一套呢，就是专门外出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会客的时候穿的；一套呢，就是在家里面，那个穿着的哈。啊，那我个人觉得，这样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保险一点，是吧？
这个没有规定了哈，个人看怎么样去实际上去操作就好了。比较重要是安息日之前，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注重安息日。那至少我们都是用穿着洁净的衣服啊，然后身体不沾染污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啊。这个在生日的时候，哎。那其他的时间大概真的很难了、啊，尤其是我们在外邦人的世界的里面。哎，
好，那谢谢。
那立金不是刚才说有问题要谈吗？
立金，那个陈导问你啊，是有问题吗？
那刚才他有问我是说，那个黑马的。哎，我刚才说黑马膏不能贴在我们皮肤上嘛，然后他， 历经有问我说，他说那个丧尸止疼膏上面不是上面有那个老虎的图案吗？那个是不是也不能贴的？
哦，那个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不要被那个受瑕疵啦。那个不过是人家喜欢用的一种图案啦，老虎啊，老虎就老虎就怎么样？哎，好、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变成我们就不敢出门了啦，我们大概什么东西都不敢碰了，哎。
有人是强调什么虎骨啦、啊哦，虎骨成分啦、啊哎，
只要凭着信心来行啦，然后有一些污秽的东西，你能够知道，你要去详细去注意，不要去碰触就好。哦、但是有一些标语啦，是什么东西的那个，不要去怕它啦、哎啊
啊、不要去拍哈、
啊，
不要怕，不要拍，不
要怕，就是我们当然要有去了解去分辨的这个义务，比如说这个吃的东西，它的包装，它的成分到底有哪些成分，比如说有些泡面里面，方便面里面它就会有猪油猪肉的东西，那我们就尽量我们在找的时候我们就去分辨清楚，如果有这方面那我们就避免就不要，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尽力做了，比如说这个面里头它确实它的标示上它就没有猪肉猪油的东西，那或许它可能它在生产过程中怎么做我们也不见得清楚啊，但是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其他的也不要太耿耿于怀，了解吗？
对，了解。
啊，这个原则啦，哈、啊。那对于你像这种外用的一些贴布、贴膏这方面，如果我们有可以的话，我们尽量还是凭着信心来求神帮助带领，哈、啊。那如果你觉得有需要什么的，那你就是凭着你的信心去做嘛，哎，就这样。好，那我个人我来谈一下我的感受哈。嗯，今天比较特别的就是，首先这个传道特别强调所谓的重复教导、重复说明。说明什么？说明的内容就是神过去所颁布的命令，这命令也包含诫命、律例、典章，而且诫命、律例、典章等等这一切神的吩咐，都不应该把它看作有先后，而应该要去同等的完整的去遵行。这样的一个内容确实是也是针对现今的乱象，现今很多人他们虽说是同样是都读圣经，可是他们所读的旧约就把很多内容都把它忽略了，这是我们极力的要去告诉愿意来读圣经的人一个要点，就对于神的话我们不可以随意的去扭曲，不可以随意的去舍弃，反而应该要好好的来了解尊重并且切实的遵行。再来有特别有谈到就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哈，就是说谈到了从领受救恩，特别有谈到说领受救恩，那还要经历征战之后认识律法，接下来遵守律法这样一个过程跟步骤，我觉得这样这个领受也很好，也就是当时神呼召以色列民出埃及， 过了红海，领受了这个莫大的这个救恩，让他们可以脱离奴役他的这个埃及法老，使他们不再做法老的奴仆。之后呢，他们就要去经历许许多多的考验征战，他们要去对自己的信仰做出决定，如何的来行走旷野，之后来面对许多生活上的这种挑战，去经历过后会之后还谈到了要认识律法，认识律法，因为有了这个真正在信心上的这种经历跟抉择征战之后，还要学习律法。那更进一步认识律法的目的，那就是要来能够遵行。所以同样的原则也是应用到我们在新约时代，尤其我们身为外邦人，我们同样在信仰当中也是经历这四个过程步骤。这让我想到是那个属灵的救恩征战这前期的这个信心，愿意接受救恩，愿意凭着信心来面对一切的征战考验。但是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属灵的知识，也就是要认识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公义。因为唯有清楚知道律法的标准，才明白什么叫做公义，才有可能去遵行，在我们的生活行动工作上，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做才是公义的，才不是犯罪的。那谈到这一点，就可以延续到刚刚我们有谈到说，以色列民他们人数众多，但是他们中间有很多争讼的事情，有很多这些人与人之间很麻烦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了摩西很大的一种负担，那也为此需要安排不少的人哈。那这样的人当然是有能力的人来面对这些问题。那我在想是说，会产生这些问题，那表明就是有不完全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争讼，不外乎就是彼此之间有得罪的事情，或者有违法的情况发生。那这些问题都要逐一去解决。所以说之所以会被选出来可以来担任工人，表示他们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刚刚谈到了有三个原则嘛，是在第十三节，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那对应到新约，那就是同样是有智慧，那有见识呢，那就对应到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那为众人所认识呢，那就是对应到新约谈到的有好名声。同样，所以这三个最起码的标准意味着他们是更成熟的，那由这样更成熟更有能力，而且特别谈到是有那种属灵的分辨能力的，有这样的能力的人，而且应该也是明白神律法的人，而且他们绝对也是能够去遵行律法才会有好名声，他真的是有好行为大家认可的。那这样子的人，他被大家挑选，被推选出来，他就成为了其他还不太完全，还在软弱中，常常会有争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就去处理这些问题。所以那处理这些问题，一方面他要来断案，要来断定孰是孰非，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强调要按公义。那我觉得 这个的基础就是按照神的吩咐，神的律法。在这个做判断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让神的律法能够执行出来，能够给大家，给这个争讼的双方一个清楚的认识，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什么是神认可的正确的公义，什么是错误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判断过程，我认为也是一种教育教导的过程啊，也是一种教导。透过这样的过程，也让这些有争讼的双方去学习了解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那要做好这个教育，这个判断，相当于有教育工作，他一定要正直，一定要按照公义来做，他不可以有刚刚谈到的什么按人外貌啦、分贵贱或惧怕人，不可以有这些问题，否则的话，神的旨意就没办法显出来了，他就不是按照神旨意，他所讲的话所判断的标准就偏差了。这样子，如果他如果没有办法正确的来判断，那神的旨意就不能被显明，只会让这个团体、这个百姓中更乱。所以，因为这个同样今天也谈到了说，以色列人他们重视重复的教导。那重复的教导，我认为这边也强调，他也要求要正确的教导。你不仅仅要重复，而且你重复的内容都要正确。所以透过这所立的这些工人，他们也要很确实的把正确的真理来教导出来。所以说，选立工人实在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在选立的过程中也没有严格的按照刚刚所提到的这三个原则，那选出来的那就是会应了中国古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啦。所以如果说上梁正了，下梁就不歪。所以神的旨意何等美好，神的话语何等的精炼，让我们体会到这种最基础最重要的道理。那所以感谢神啊，那这是我今天的感受，那也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更好的体会，大家一起分享。
奉主圣名，我来做一个我个人对于生命记我所能够认识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对律法的解释，我们重新来一同来思想。摩西这个时候是120岁，一个人能够活到120岁，他竟然能够脑筋那么的清明，他说话也能够那么清楚，精神精力各方面都还能够把这一种神的律法诫命一五一十的在各个时候，他分七个地点来跟他们来讲话。你想想看，如果你年老了，你会能不能这样子？有的人，很多人就是说老年人有很多就失智，很多老年人的年老力衰，其实这一些都是要衬托出人他在 年老之前，他放纵情欲，他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那一种病痛，那一种软弱衰弱，常常是因为个人出问题。如果不是出于人个人的问题，我相信神给人活到100岁，像他在120岁，我认为不是问题。有人说在现在的这个时代的里面呢，越科技越科学越发表，越文明越好，但是人是时间也是一天24小时，1小时60分钟，1分钟60秒，除掉他要吃喝拉撒睡这些必要的之外，他又有多少时间？可是我们现在却越来越忙，而且越来越焦虑。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精神忧郁、郁闷、郁躁，更加的严重。那我们就是真的要了解到，身为摩西，他是一个传讲律法的这样的一种领导人。他一生当中，他40岁之前，他是活在埃及的王宫里面的。可是以后的80年，一个是在米甸旷野，另外是就是在现在我们说的西乃旷野跟摩亚平原这些旷野地，也就是说后半生大半生都是在野外，那不是像以前在王宫一样的。可是他的身体其实健康的，他的精神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虽然他有经过很多的痛苦，因为旷野路那么难走，他也要跟着他们走。他不是像一般的人说他今天有马在那边骑马，他还要坐轿车，因为他是老大。我相信他也是拿着拐杖，那他是跟大家一起走的。那这样的人物，他把他一生里面他所遵行的神的话语的这些经历和神给他的这样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恩典，他把他且老人的所经历的一切智慧结晶，然后来传讲给下一代。那个跟他一起出来的埃及地的那一些第一代的人，现在的他发现说这些都是第二代，而第二代现在要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征战，就是第一代的人他们不能征战，也不敢征战，也不愿意征战的，就是要攻占迦南地。如果第一代是失败了，那第二代呢？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攻占了约旦河东，他们才能够在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个地方，就是两个非常有名的巨人的，一个就是西宏王，一个是巴山王。那这两个都是很难攻打的，是他第一代不能够攻打下去的。今天他们站在这个土地上，就足足来证明第一代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可恶，他们竟然认为当初的摩西的领导是错误的。今天摩西要跟你们证明他的领导是绝对正确的，是因为他们对于神以及对于神所给他们的功能的这种领导，他们拒绝。所以失败不是只有对神，他是对于神所立的功能，他们不愿意去好好的认识明白。今天的教会有很多问题是他们对于神的功能的认识不清楚，有的人很愚笨的去听那一些瞎眼领路的人， 一直来为他效忠。结果是瞎眼顶瞎眼。今天的这个整个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就是这些问题。第一代的人真的是眼睛瞎了，那下次怎么能够进入那么美好的这一个迦南地呢？那么第二代的人，他们有没有是成为瞎子呢？他们耳朵是不是聋了呢？今天就我们现在来讲，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一个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历史带给他们的教训就是没有教训。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他们听了很多的那些所谓的悲惨的那些历史的这个境界，可是应用到身上的话，他认为这跟我没关系，他仍然能够落入到那一种等于没有听到过这种教训，失败的教训一样。那这样的话，他一生活着的那真的是白白活过了。所谓的智慧，就是能够从过去的历史得到教训，所谓的愚笨，就是不会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得到教训。我们过去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我家是三代都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到我这个第三代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在那个真耶稣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做认识太多了，经历太久了，在里面的那一种龌龊是说不完的。所以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亲身经历，深深知道我们不能够再犯那种教会的错误。但是很多人他不会，我甚至还听说他们还洋洋自得说，哎呀，这个教会真好，圣灵亲自带领他们，他们透过祷告啊，圣灵带领启示，然后带他们来到这个教会，就成为真耶稣教会。他们还满心感谢。我再说，那神为什么带领我们出来？而您今天竟然是认为说那是你们祷告，然后圣灵带领你们进去的，啊，一进一出，到底是凭着什么？绝大部分都是什么？哦，我们祷告来的啦，我们经历来的，而不是他真心他知道圣经是什么。等你知道什么叫做圣经，神的话原意是什么的话，你才有真正的智慧能力，才知道说那是神给你引导进来的，还是撒旦借着其他的欺骗法术让那些无知的人被骗，而进到那个更大的网络的里面，把你死死的缠住。今天你是不是真正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认识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今天说，我们来重新来读生命记，摩西要重新要来讲解生命记，是因为不要再像过去那样的错误重复在发生在我们这一代的人身上。那可惜很多人并不见得，这是第一点，我所要讲的这一点。要记住今天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不要再重犯过去的错误，又重新做人的奴仆，而是要做神真正的奴仆，来为神活，而不是为人，那些人又不是神兴起的人，为他们来活，还战战兢兢的来为他们一直来卖命。第二个我们来讲的就是第六节。第六节他这里谈到说，你们在山上，这山上住的日子过了， 在河内山有神给他们启示，教导律法，颁布律法，以及在那边建造会幕的有一段日子，那神说过了，这过了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有许多日子了，许多了啦，我们把它换成过了啦，也说他们在这个住的日子是过了很多日子的。那么这一次这一个在何乃山里面他们是这个样的日子，我们看第二章他又重复了第三节，请你看我们在第二章的第三节第二节第二节这边也说，亚威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过了，要转向北去。这里都用到你们在这个什么日子里面过了，在第二章的第二节是强调他们在西尔山。我们知道西尔山它这个是就是以撒，以扫就是以东的地，他们在以东地那地方那个山那边绕了很多日子，就是没有转出去，就在一直在那边绕。然后呢，神在上对他们说：“那你们一直绕绕绕绕到最后，现在时间已经很多的了。好了，现在开始转向北边去。”刚才我们的传道人特别谈到说，事实上如果从这一个埃及地来到迦南地，11天就可以到了，也就是搞了40年才到。这期间就是在这里说的，他们在西尔山绕了很多日子。原因在哪里？事实上是要凸显，其实如果你学习的快，你很快就可以进迦南地，你的人生不必要拖得那么久。什么意思呢？你本来可以30岁就可以进天国，今天要搞到70岁你才进天国。就一般的百姓来讲，你干嘛一定要到70岁才死了？如果能够30岁死了，就赶快死吧。那为什么？因为这40年都是信心的功课，学不成，所以多活着也是多累啊。这是第二点我要讲的。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呢，如果我们一般来讲，约旦河东本来就不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是要越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边，那个才是应许地。这一段很清楚，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约旦河东的时候，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下，这个河东的这两个王多拒绝他们介入，所以神就特别透过这种事情让他们能够把它攻占得胜，而很快就能够攻占得胜，成了意外之财，是不是？这个很意外。当然有神特别用意，这以后我们会再谈，林川大会再继续来跟我们讲这种意外之财。我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说，如果就第9节到第18节，如果你注意到里面所说的内容，你会发现它是有两处旧约的圣经把它错在一起的。第一处是在出埃及记18章，出埃及这18章是在利未定他们得胜的亚玛利人之后，摩西他的越人他的丈人叶特罗带他的妻儿来见他，然后叶特罗看到摩西在审判，发现他很累，叶特罗就给他提议说你不要这么累，而这个提议的内容大部分都跟这里讲的一样。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的上一段，他们安营在这里，就是利未定那时候耶特勒给他建议，这是第一点。再来你来看看他 们来到了西乃山之后，直接的第二站，圣经都记载他们说来到一个贪欲人的坟墓居罗伯哈塔瓦。基布的哈塔瓦的意思说贪恋人之物。那么我们会发现说，那里面是在民数记的第十一章，十一章里面的内容，那时候摩西他感觉到他被人家厌恨，被人家花眼帘，他自己受不了，他对神说，我今天我受不了了，哎，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来面对今天这么多人的怨言。那神说好吧，我今天我了解你的困难，那你就把你的灵婚事给那个七十个长老吧，哎，把你的灵婚事给他们，然后他们可以分担你的审判重责。而基洛伯哈大瓦是因为那些闲杂的人出来怨恨说我们这里没有肉吃，他们想要吃肉而不要单单吃麻辣。闲杂人是谁呢？就是跟以色列人一起出来的那一些混种的人，在原文那个闲杂意思就是复杂混杂的人。那些混杂非单纯的以色列人也跟着出埃及，结果他们那些人就在基洛伯哈拉瓦里面，他们要说我们要吃肉，哎，他们对神给他们的这个玛拿他们不觉得满意，就是想要吃肉，而是这样的一种贪欲之人造成了他们对摩西的领导的不满，对神赐给他们的玛拿的不满，结果造成了神非常大的愤怒，给他们吃肉，在他们肉要吃的时候呢，神击杀他们，他们在那边死了很多人，他们就埋葬在那里，就是贪慕之人的坟墓。今天很多人，太多的人，他们会造成神很大的麻烦，也会造成工人很大的麻烦，很难领导他们。最基本的因素是什么？因为这些人民他们出埃及，他们的动机不是真正是很单纯的，他们是看一看，哎呀，这些人看看我现在跟着他们走，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样的比以前过好更好的，我来试看看，结果一发现说不好，这里只有单单只有玛拿可以吃，至少我们还在埃及地里面还有肉可以吃，哎呀，那真的跟错人了。你要了解，摩西就是面对这样的人，而这样的人他不会去回想你们以前在埃及地你们怎么受到奴役，那个法老王是怎么样的来对待你们的。那以色列人这傻傻的，他就被这些闲杂人所煽动，就忘记了。所以这些闲杂人的煽动在民数记的第十一章里面他是主要的一个煽动者，而显明是被煽动的，结果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对领导人的不满。但是神对工人是体恤的，知道他担当不了，工人也把这种事情他实在的去求神，神也是体恤他。而对于这些悖逆的这些不满的人，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真正要来出埃及，要来到旷野的西乃山要来敬拜神，按照神所定的这些清清楚楚的这些律例典章来生活的，来过圣洁生活的这一批人，他很容易被煽动，然后来抱怨神对他们是严厉的，把他们处死。因此我们来看这一段，虽然生命记是要把这两段都把它集在一起， 实际上它是以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点，就是西乃山，以西乃山为中心，然后它的前后，哎，它用了两次安营的地方把它集合在一起。事实上它的意思还是告诉我们，到西乃山之前，摩西他是跟他的百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过了西乃山之后，来到了基多伯哈他瓦，百姓出问题了，那些闲杂人出问题了，哎，啊，摩西也真的本身也实在是太累了，哎，好，他把这一段把它记在一起。那我希望大家说有空的话啊，你们有空的话啊，你们可以从民数记的33章的第15节、16节、17节，民数记的是33章的第15节、16节跟17节，我念一遍啊。他说：“从利未殿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16节，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罗伯哈他瓦；从基罗伯哈他瓦起行，安营在哈西路。而这个都分别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8章利未殿安营，以及民数记的11章，他们在那一个西乃山旷野起行，然后安营在基罗伯哈他瓦。那这两处的安营，民数记把它记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生命记就把它呢并排，视为同一个事件，哎，显立这些首领来分担功能的责任。我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成为被挑选的这些功能。这些功能有三个条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不再重复，但至少。他们是一个军事人员，被来当做一个审判的官长。军事的人员一般都是非常勇武，非常勇敢。当然，勇敢这是他会被挑选的其他的原因。但是他先拣选他们作为千夫长，是要打仗用的。但是这打仗用的，竟然成为平常生活的排解他们的问题的人。因此一方面对神勇敢的这些勇士，一方面他们能过来打仗啊，另一方面他们能过来处理这个纷争事端。所以如果我们用今天来讲的话，一个人很会传福音啊，很会去征战的人，好，他对内回来他也能过来排解弟兄们之间的不和睦的事情，所以他是两方面来讲。那我也希望说我们亚威圣会的里面，我们有年轻人呢，也有老年人啦，也有妇人，也有弟兄，大家各尽其职，大家都能够同心合作。就像我们这次弟兄们他们要到深圳去，那这些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责任，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对外开拓啊，也能够对内和睦，能够彼此能够一致。那我们这些比较年老的人，虽然现在目前在这里，但是我们也是挂意着你们今天这一次出现能成功呢还是失败，原则都在哪里呢？生命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但愿你们能够成为这里的首领的话，第一，你们能够真的成为他所说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我在车上的时候，我跟钟明说，有一种愚笨的人，真言对他来讲就好像茄子的腿一样没有用的。还有这些愚笨的人，你今天你拆派这些愚笨的人，如果你去跟他做事情，那你真的是呢，是真的是拿那个荆棘，以粗道牙荆棘来，来捶打一样。反正就是说。一个真的有智慧的人，他是能够让差遣他的人能够发展出能够有用，那没有智慧的人 他反而是让那个猜他的人真的是更糟糕。他特别，我特别听到了所谓的有见识的说法，他有那个分辨能力，对人的分辨能力就是巴拉巴对保罗的欣赏。你能欣赏人，这是有见识的。那斯蒂文他是对于神的这一个旨意新旧约的分别，他很有这种分辨能力，所以他能够在辨道的时候善于那一个分解。那这种分辨的能力、思考的能力，那确实有这样的教会，有这样的人，那真的是非常大的福气。那我们也期盼我们下一代的人，他对于将来能赏识哪一个是神所要重的功能，哪一个是你不要他的，要赶快把它排除掉。大家要有这种审视，要有赏识，以及所谓的认清那个人他是不是怎样的一种人，好，而不要人云亦云啊。人家说认为这个人以前的这个记录太坏，所以我们大家要小心，我们大家都不要用他。还有一个人，他以前记录都很好，那我们大家都用他，不要用这样子。你不能光看你过去的，要看的是未来。未来是成为我们将来能够实际到我们一起同工啊，一起生活，这才是你最实在的一个判断。他能够跟你实实在在一起生活，你就能够才能够去慢慢去了解到他是怎样的一种人。不过我话又说过来了哈，真的你要赏识人、分辨人、有见识，真的这种事一定要圣灵他给人家有这种能力的，其他的没有这种圣灵能力，他真的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或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那常常他是中计的。那这种智慧、这种能力是从哪里来？我认为是从圣经。你真的圣经成为你真正的一个智慧，你有圣经活在你的心中，你才能够用那个圣经来作为标准，来判断说这个人，人家看起来好像这个人真的很好，其实用圣经来看他是很恶的人。但有个人看看这个人看起来很恶，可是从圣经的了解就来讲，他这个人反而是很好的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就关键在乎我们对圣经你真的了解吗？最近我真的是很遗憾，我就是听到了一个人，他说真的是用他的个人的经历来说呢，他是神喜悦的人，因为神都听他祷告。那我跟他讲说，神都听你祷告，所以你很强调祷告。可是另一半来讲，有很多人你说你替他祷告，他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那一个人所说所做的那真的违背圣经太多，太可怕了。他怎么跟他讲都没有听，你替他祷告，那其实不跟以色列人一样的，你换一两次可以，你常常换，常常就是不改。这种人是愚昧人，你替他祷告真的是神都不听的。所以神是不是会听我们祷告，还在乎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而你能够明白到神的旨意，你真的明白神的旨意吗？你能够肯定你今天所做的真的是照神旨意吗？有很多人是说不， 我一定知道是神旨意的，因为我今天所祷告的神都听我。他用这个来个人的体验来判断说真的他是造神旨意的。那我说那你圣经就把它丢掉好了，圣经不要读了，你都用个人的祷告然后来判断今天所谓的这是神的旨意或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圣经这一大本有用吗？当然了，他对我说的话是要强调说他是合神旨意的，所以神才会听他的。和我的角度认为说 不见得，神不听你不见得就是不合神之意。反正我越年纪越老越发现这一点，神不听我祷告。我过去里面为多少个人来祷告，跟我同在的人，跟过我的人，跟我一起同事的人，跟着以前我以前在那个教会的里面，我多少多少的每天都为他们来祷告，结果到现在为止神不都不听我，那他好像我是神不喜欢的人。不是，我深深的告诉你们，神是绝对按照他自己他的标准规格来听人的祷告，而不是按照我们今天我们人自己所定的这种规格盼望来祷告。不然你就会发现说，哎呀，神多少都不听我祷告，我好像是个神差劲的人。那反过来讲，哎，神好像都很听那个人的祷告，哦，他们每每祷告都好像很应验的，好，那个人好像是神喜悦的人。如果单由祷告神好像是都听他的他来断定，那我们这些人都不要读圣经，我们就跟他一样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一生当中里面最亲爱的人就是这种见解，而到他到现在为止，你只要跟他讲说不一样的意见，他就会给你翻脸，马上翻脸。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我也希望说，神啊，你不要听我的祷告，但一定要按照你的旨意行，因为荣耀归给神。我讲到这里。
请翻开第57首，亚当寻得智慧。
57首，胡哉亚当寻得智慧。57首。57首。
胡哉亚当寻得智慧，亚当有才智准备唱。胡哉亚当寻得智慧，亚当有才智准备，连他的上衣好过瘾，他生产过精致，他宝贵过宝石珍珠，连仔细皆难比较，长寿在他右手，老法尊荣在他的左手，他的道是
智慧的神的立法啊！
我去审判你了，放弃圣名祷告。
同诵主的祷告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们。